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说名誉、地位、物质上的享受都不能够让人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人就不是能够在物质界得到最终满足的生物。他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说人生一定要追求永生，追求永恒，追求和这个永生神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如果神的灵不进到人的心里，你外边的身外的东西再多都没有用。所以这就是人生的困境，就是在这。所以我们常常成了这个物质的奴隶，同时你会发现你外边的所有这些成就，这些成功的光环下面掩盖的乃是内心的惆怅空虚。记住，因为人生它就是这种追求，它需要这种东西。所以这是第二点，为什么人他没有平安呢？没有喜乐。第三，人不能够面对死亡。说是很容易说啊，唯物主义，生就意味着死，死了以后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他讲得很清楚。但是实际一个没有神的人，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是非常恐惧的。为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往哪儿去啊，很恐怖。我过了40岁，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过了40岁以后就不怎么过生日了。以前还经常过生日，因为过一次生日成熟一岁嘛，过一次生日长大一岁嘛。过了40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觉得好像开始走下坡路了。是中国有句话说什么，人过30天过5啊。人过了30岁，好像这太阳就开始往西边偏了似的。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什么感觉啊？就觉得来日不多，来日可数了。为什么呢？很简单的，我已经过了40了，能活多少岁？如果活80岁的话，不过再过40年，你看前40年过得多快呀！如果活100岁，应该是够长的了吧？不过才60年而已啊，前40年就这样一扫就过去了。所以那时就不敢过生日了，也不愿意过生日了，就觉得时间过得快的，都让人感到害怕。所以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什么？过一次生日老一岁，过一次生日少一岁，是减法了，不是加法了。人觉得也就是很不，也是觉得很不值啊。你说人奋斗奋斗奋到40-50岁，好像刚好有一点成就，开始安家的业，马上觉得人生的尽头快来到，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哎呀，觉得好像有时候觉得很没有意思。至于说是土葬是火葬，对我都没有，我是学生物的，我都不在乎这。火葬被烧成灰，土葬被微生物都吃掉化成泥儿，都是一样，这都没关系。我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为什么死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消失了，没有了，我就不能够接受这一点。我是怎么会到那个时候突然封闭成没有，我接受不了这一点。是就拼命的去工作呀，拼命的工作，一方面让自己能够多出一点论文呢，科学上多有一点成就，科学成就多一点呢，我的生命的价值就重一点。所以当我100年以后，有人在读到我写的论文，就会说，哦，当初有一个叫什么的人曾经活在世上啊，还觉得满足了啊。我刚才说是雁过留声啊，人过留名嘛，啊，留下一个痕迹就够了。是你们想的很荒唐的事情吧？如果没有永恒，死了什么都没有，你还管你死了以后别人怎么说你啊？那不是很没有意思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难免了，有时候半夜突然醒过来，这些事情都涌上心头，所以就很难受。 有了病了，稍微有一点疼痛就很紧张，哎呀该不是什么病吧，哎呀赶紧去查医书啊，去看，哎呀好像就是啊，那又是赶紧去看医生吧，那看医生万一是这个病怎么办呢，成天自己吓唬自己，怕什么，说到底就是怕死啊，是不是？所以就像这些啊，就看着人他不能够面对死亡，因为他不知道死了以后往哪儿去。你看法国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我前面提到了这个啊，一个人文主义的作家叫 Voltaire， 他最后临死的时候据说是非常的恐怖，大喊大叫，他说我要上哪儿去啊，我在一片黑暗之中啊，他很害怕。我们中国的文人金圣叹他也说，他说临死的时候他说，黄泉无客店，今宵住何处啊，黄泉也没有客店，我今天晚上上哪儿住去啊，就表明这个人的这种空虚惆怅没有把握。所以有一次我的孩子对我说，他说爸爸，我认为只有基督徒才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哎，我说这句话讲得很好啊，视死如归，归哪儿去啊，你没信主的根本不知道归哪儿去，那只有信主的人才知道我们归到天父那里去了，主耶稣去就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对不对，预备好地方将来还接我们上哪儿去，主说将来让我在哪儿也让他们在哪儿，我们才知道我们归哪儿去，你没有信主的，没有神的人，你归哪儿去根本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尤其是这样，所以整个今天不管是西方不管是东方，现在用在美容上用在健身当中的钱多着呢，就是想青春常驻，能够延年益寿啊。当然你说这一事儿做了一做有没有好处呢，会是有一些好处，你生命呢会延长一点，人的身体呢会健康一点，但是你总是抓不住时间的，时间总是要流失的。所以有人说啊，你别看成天你去健美啊，去这个化妆，你都会发现你漂亮的太太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你白天可以化妆，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甚至你也可以发现你的很漂亮的很潇洒的先生一天变得比一天更加忠厚，忠厚中间变厚了，你就会发现人这个时间你是掌握不住的，时间真是快啊！你看文化革命怎么开始的？是1966年5月25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子等七人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的东山墙上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那就是文化革命的开始。那天大字报贴出来以后，我们是刚从四清回来去看大字报，当时人们在大字报片的辩论议论的情况今天历历在目，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可是屈指一算多少年了，快36年了，66年到今天是02年了，到今年的5月份就36年了，真是30多年弹指一挥间了。你说人的一生有几个36年呢？恐怕多数年三个都没有啊，两个半，36年这么快就过去了。所以中国人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时间的快啊，叫做白驹过隙，就好像一个人从这个门缝里边看着一个飞快的马驹，白马驹一跳就过去了，稍纵即逝就没有了，人生就这么快。所以我们今天西方是用这个办法，我们东方的人中国人经常就是饮酒赋诗啊，用这个所做的文学的作品排解自己心中的忧虑。你比如说苏东坡啊，苏轼他自己就写了一笔很有名的词叫念奴娇·赤壁怀古啊，大家还记得，他就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你看那是他是评价当时啊三国演义当中那个火烧赤壁啊赤壁之战啊哈，就首先定了苦肉计，黄忠去装苦肉计，然后连环计，最后借东风，最后是借着这个风啊草船他借箭以后借了东风以后整个火烧曹兵80万，是那一次，是那一阵打下来以后整个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形成，是这赤壁这一仗是在整个三国上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就写这一段。然后他写什么，下边说什么，遥想公瑾当年，公瑾就是周公瑾啊，就是周瑜啊，小乔出嫁了，小乔是他的妻子，大乔小乔。然后说什么，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就谈笑之间说话之间就火烧曹兵80万。你看这个东西业绩多大。但是你看画风一转就不行。他怎么说呢，他就想到啊，当时周瑜在火烧赤壁的时候挂中郎将只有24岁就成就了这么大的事业。可是这个时候的苏轼已经快50岁了，被贬官在一个地方做团练副使。他想人家24岁就成就了这么大的霸业，我都快50岁的人还是这样一个小官，人还有什么想着呢，马上是悲从中来。所以最后说什么，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这一生就像一场梦一样，这没什么意思。你看就是这样。实际苏轼有没有造诣啊，很深的造诣啊，他的文学他的书法都是留下了很多东西的，还是这样。我们也知道周瑜别看成就了这么大的事业，周瑜最后死的也很惨了。周瑜是活活的被诸葛亮气死的，是三气周瑜，对不对？所以最后周瑜临死的时候就说，既生两何生瑜啊，既然生了你诸葛亮，为什么还生我周瑜啊。所以你看周瑜的下场也并不好。诸葛亮如何？诸葛亮最后也不好啊。最后刘备死了以后，诸葛亮为了遵守刘备的旨意，就把刘备的儿子阿斗立为皇帝，在成都登基，四川成都。然后诸葛亮自己亲自带兵南征北战，就想完成刘备托付他的一个大业，建立这个大业。所以亲自到南边，大家都知道七擒孟获。到北边的时候，几次出祁山了，北出祁山就是要打通去洛阳的路，几次都快得手了，最后被这个阿斗在成都，他不仅不理朝政，而且听信谗言，说诸葛亮拥兵自重要造反，所以几次急到金牌把诸葛亮从前线调回成都，一回来根本没有事，没有事情。诸葛亮一看整个战机全部耽误，诸葛亮知道大势已去。最后呢，诸葛亮就把兵权交给了姜维，他自己郁郁的死在外乡。最后几年以后，蜀国就被曹兵所攻。你看诸葛亮也很惨，曹操最后算不错了吗？但是曹操最后，我前面讲了，曹操在《短歌行》里面说什么？醉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呀。你看怎么成也不行，败也不行啊？为什么？你后来你再看看《三国演义》的连续剧啊，有一个主题歌就把这问题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雨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就是说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啊，你胜我败，最后都是一场空，这个青山啊大地都还在呢，这一切都是空的了。今天那一些将相的业绩不过是渔夫砍柴的樵夫在碰面的时候举着一杯混浊的老酒碰面的谈笑的资料而已，就是这样。所以你败了也不行，成了胜了也不行，都是空的，最后都是一场空。大家还记得《红楼梦》？《红楼梦》曹雪芹写了一首歌叫做《好了歌》啊，大家还记得？他说什么？他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你看，都说要追求功名利禄吧。现在看看当初的那些有名的人在哪儿啊？ 都是一座一座的坟墓，连草都没过去了。还有在什么地方？还有他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计倒多时眼闭了。成天的积攒钱财啊，倒怕这个钱财不够，实际积到多的时候眼睛一下就闭上了，什么都带不走。他还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看，所以你看这些曹雪芹这些人呢，都已经把身外这些功名利禄都看透了，这些东西都不属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的地方，但是他苦苦的找不到出路。所以整个在《红楼梦》里边这个主角啊，贾宝玉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遁入空门做了和尚，但是可惜啊，佛教救不了他。但是你会发现了吗，这些中国这有名的这些艺术家、思想家、文学家早把人生看透了，知道这一切身外的东西都不是人之所以为人需要追求的东西，但是是什么？找不到。他们追求的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常常想，如果当初的曹雪芹、罗贯中能够知道今天的福音，恐怕早就悔改信主了。为什么？他们苦苦寻求的就是这一条路啊，找不到。今天大家不觉得我们自己都很有幸吗？我们就还来不及像我们这些前辈们这么深刻的洞察人生的时候，神已经把救恩放在每个人的面前，你敞开心伸出手来接过来就是你的。真是我觉得神真是很宝贵，神的救恩真是很宝贵，为什么不要？当然有的人会说，他说信主这么好，我会信的，再给我一点时间，反正一年半载我总会信的，不要着急。但是我劝大家，如果你今天有感动要接受主，今天就来接受主，不要等。你接受了主成为神的儿女，今后你可能会有软弱，但是神会保守你。如果你已经在神的大门口而不迈进来，通过认罪悔改归向神的话，将来有一天你还有没有机会信主都不知道。世界的邪恶、世界的引诱、我们自己的改变都可能让我们以后可能离神很远。我自己就有一次经验，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为他们举办这个慕道班，很多人信了主，其中有一对夫妇也非常敬虔的来到教会，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要不要信？他说我们差不多了，他冯老师你走吧，我们可能再等两三个月了，一定会信的。结果就离开了。离开一年以后再回到这个教会，找不到这一对夫妇，我就问他们，我说这对夫妇是搬家了，你到别的城市去？没有，还在这儿。为什么不来教会？人不来了。为什么？人说后来拿到了六四绿卡，就是六四啊，就是在1990年4月份以前来美国的，因为六四运动的缘故都可以拿到绿卡，他们拿到绿卡就不再来了。哎呀，我心里真是悲哀啊，拿到绿卡就能保证你一生能够平安能够幸福吗？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去请？他说请啊，请多次都不来了。我也为他们祷告了好长一段了，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如果神怜悯他们，也许重新把他们再带回来，如果不是，也许他永远失掉救恩。所以今天你有神的感动，你就来接受他。如果你今天有感动，你强把他压下来，你销毁圣灵的感动，将来你对圣灵的感动就会越来越不敏感。是有感动就赶紧来接受。所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是圣经的话，并不是说神灵我们远，乃是说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远离神而去。像当很靠近神的时候，就能努力的接受神，得到神的救恩，成为他的儿女，你就保险了，神就会永远的看过我们，来保守我们。有人也想信主，他还说什么，我好的东西还不够啊，圣经也没读过一遍啊，我要把圣经读过一遍，好多东西得弄明白了才信。当然这个想法你要好好把圣经读一读再信是不错，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神让我们信他没有条件的，不是说你非要读圣经一遍，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是有罪，知道神爱我们，他用他的独生爱子已经替了我们的罪，你愿意悔改的归向他，这些问题解决，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就可以建立信仰了。 当然你读了圣经以后更可以帮助我们加深信仰。有人还说我可以信，但是我这个还没懂，那个没有懂，想把一切问题搞懂，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虽然是用人写的话，但它毕竟是神的话，它毕竟有好多东西超越人的智慧。所以你只要刚才我说基本这些东西你明白了，就足以建立信仰。你说要把一切问题都搞懂才信，那你就永远不能够信，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把圣经问题都搞懂。实际要抓住基本的问题，圣经是神的话，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真的，如果这两点你确实搞明白了，你就足以建立你的信仰。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听，因为神不会说谎，神不会犯错误，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可以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这两个是最关键的问题，抓住关键的问题去狠下功夫，而不要在很多的枝节问题上，否则的话你问题是永远没有穷尽的。当然还有人说，我是想信了，不过我现在表现还不好啊，应该做得更好一点再信。我想这个想法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同样这个不是神的要求。神没有说你要做得多好，神要求的就是认罪悔改。你做得再好，你如果不认罪悔改，你神还是不能够得神的喜，因为人没有办法自己做得好。神没有说你要把你自己内心打扫干净了再让神进去，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神会说你不用自个儿打扫，你自个儿打扫不干净，要的就是你开一个把你的心门敞开让我进去，我替你打扫，我帮你打扫。有人想信又怕受洗，又怕最后礼拜五一起教会，礼拜天一起查经班，哇，又被捆绑住了啊，成天这么多活动。你不用怕，说实在的，你当你得到了神的生命，当你的生命改变以后，你盼着的就是礼拜五礼拜天，没有谁强迫你要去的，你去了你就感到喜乐，你就感到高兴。所以你现在不要担心了，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不是说雷打不动，你必须有事没事，有要紧事也是非让你去教会，没有，你缺一两次真有事，但是你看神会带领你的，带领你喜欢来教会来查经班，你不会觉得是被捆绑住。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你没有信主，你不知道神的大能，一旦你当和神建立这个关系以后就会很好。所以我讲这些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应得信，应得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是从哪一个方面进来的，神都会改变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能够更像主耶稣的样式。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我信主已经十几年了，真是感谢主，这十几年受到神很多神的怜悯，很多神的带领。那我过去我理性很强，所以神就让我这十几年中去经历他，增加我的感性的知识。所以这十几年神给了我很多的带领和恩典。信主以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自个儿就在变化，没人来强迫你，很奇怪。信主以后，我虽然也不能够把握明天，我也不知道自己寿数几何，但是我很清楚神把握明天，神会带领我走过明天。所以今天我能够做的事情我就尽全力把它做好，因为什么？彰显神的荣耀，让别人看见我们是有神的人，是有智慧的人，有能力的人，有爱心的人。所以今天我要尽全力把它做好，但是明天我把握不住的事情我交给神，求神来把握。我前面也谈到了9月14号我就第一班飞机就飞出去传福音，那你说我心里有没有一点打鼓啊？也打鼓啊。那好多人都劝我，是不是能给教会说说改一改日期啊？我说不行啊，而且我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飞机会不会掉下来都在神的手里，如果神允许了那我也就认了，我相信有他的美意。所以虽然心里打鼓，但是有平安，我知道神把握明天。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生，你就是一个没有忧虑的一生，又是积极的一生，对不对？我今天努力的按照我能够神给我的能力给我的启示，我能够把它做好，那剩下的自己把握不住的明天的事情，明年的事就让神来把握，知道他爱我们，爱我们就到底，他对我们一定要带领每个人走过任何艰难困苦。所以你这样心里踏实，虽然也会有很多的难处，并不是说信做了基督徒就 一路是平坦大道风平浪静，也会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你知道神在这儿，他会带我们。 所以这样你心里就平安了。这不是一个精神寄托，还很真实的。信了主，真实内心满足了。过去是物欲难填呐，你有了这个还想更多。今天信了主以后，真实感到有这个造天地万物的主成为我们的父亲，而且将来我们要永远和他同在。你说你还有什么可求的？所以正像保罗所说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现在真体会到，过去本来对名利东西就比较淡，那现在就更淡了。并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穿的都要穿的那么寒酸那么穷，不是这意思，乃是心智的问题。神也许给你恩赐，让你做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很成功的科学家，让你很富有，也可能。但是你的心智不是追求以这些名利为目标，你有了钱要善用金钱，因为我们只是金钱的管家，不是金钱的主人。所以像这，但是有个心智不是以这些追求这些功名利禄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但是也许神会让你很成功，会让你很有名，但是你都很精体，是为了神的缘故。所以这样的话，你这些与世无争了、把这些都看得很淡，你当然很多的矛盾也就没有了，你人生也满足了。第三，信了主以后真不怕死了。过去很怕，现在不怕。知道今天神让我活一天，就好好活一天，都在神的手里，好好为他活。神说让我把接走了，该高高兴兴跟他走，因为将来和他一起同在嘛。保罗讲，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我也相信神能够比我更好的照顾我自己的家人。你说有没有难处？也有难处啊，和亲人的离别啊，还有短暂的分离啊。但是我相信都在神的计划之中啊。你想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的人生怎么不可能是，怎么不会是一个丰满的，是喜乐的一生呢？就自然就是这样。有人说我越活越年轻，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越活越年轻。为什么？你这些烦恼，这些忧虑，这些重担，这些空虚惆怅都没有了，怎么不会呢？我看了有些基督徒信主以后真是变了，脸上都在放光，真是一点不夸张啊。过去的脸都是灰灰的，哇，一信了主后整个是真是容光焕发呀，有了神的灵在里面，人生就这样变。所以我们要有为神做见证的。所以这些都是不是像有人说的你们基督教都很消极，都是想了死了以后怎么上天堂，说我们很积极，我们想死以前怎么活得好，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呀。永生不是说死了以后才是永生，什么是永生？圣经讲得很清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就当我们在接受主的时候，永生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神的生命赐给我们，约翰福音十七章，不仅是将来我们要永远和主神同在，就是今天神就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我来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就要喜乐丰盛平安。如果我们信了主没有信主完全一样，你怎么能够见证你这个道是真的呀？怎么能够见证你这个神是真的？一定别人让别人看见我们信主以后的改变，真正内心的流露，不是装作给别人看的，他才会吸引他来认识这位真主。你只有以神为中心，过一个容神宜人的一生，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同时让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这一生才有意义啊。如果你老是为了自己赚，为了自己的小家赚，你就是再富裕再成功又怎么样呢？我且不说将来的将来永远和神在一起，就是从今生来看也没多大的价值。你除非一人活着了，让别人也能够从你的身上得到好处，得到祝福，这一生才有意思，是不是？所以我是劝大家要把握机会，也把握时间，因为说实在的，你人生几何，寿数几何都不知道。1993年我们这个搬到我现在的 Milwaukee 啊，这个威斯康星的这个城市住，因为我在这个威斯康星医学院工作。那去以前呢，因为我孩子要在念高中，大孩子，所以我们就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最后经过很多和一些校长的这个面谈以后，我们就选定一个学校，因为这个校长非常爱学生，所以我们就搬到这个孩子这个学校所在的区就住下了。孩子进这个高中，果然我大孩子非常喜欢。我们是93年的8月份搬进去的，但是到93年的12月份，有一天下午正在上课，这个校长在这个二楼的这个教学楼走的，突然从校外冲进来一个人， 对着校长连开三枪，当时就把校长打倒在地上，马上用救护车送到医院，不久就过世了，才40多岁。三天以前还能讨论教这个学校的发展的情况，三天以后就没有。他的大孩子和我的大孩子同班，哦，是全校悲痛啊，尤其那孩子们真是哭啊。我就陪着我的大孩子一直参加各种悼念活动，我从来到美国那么多年了，没有看见那么多孩子唯一一个老师这么哭的，都是讲那老师怎么爱他们。后来在那么冷的天气下，就在学校的这个露天的400米跑道啊，露天的操场，晚上一个人举一个蜡烛为校长送行，我也陪着我孩子去啊，就寒风当中啊，就排一圈的带着蜡烛，当时我心里就很沉重，我说不知道这个校长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是那我就知道他去哪儿，如果不是，即便在人的眼中看得这么好，他必定还是有罪，他一定有罪，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他还是不能够和神在一起。我想问又不敢问，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来问，最后一问是一个基督徒。哎呀，我说感谢主。结果那一天他追思礼拜，我和我孩子一起去他的教会。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的基督徒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也会悲痛，因为会和亲人暂时离别，但是我们的悲痛是有盼望的，不是绝望的。为什么？因为将来有一天还要再见。所以我那天就记得很清楚，他的大孩子上去讲，他说爸爸，我们非常的爱你，也非常想念你，但是我们知道你到更好的地方去了，而且将来我们也会去。结果他的哥哥也说了一句话，他说 I'm not say goodbye to you, I just say see you later。 他说我不是 和你说永别，我只是和你晚一点再见。这就是我们人生基督徒的盼望。朋友们，你们今天人生买很多的保险了、买医疗保险、买房屋保险、买汽车保险，甚至买人寿保险，这好不好？很好。为什么？你不知道人有旦夕祸福啊，你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所以你有了保险以后，一旦出现这些非常事件以后，你可以安然的度过你的人生，对吧？很好。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为你们的永生买了保险没有？你们投了什么资了没有？你今天是不是有把握？如果明天主耶稣就来审判世界，你准备好了没有？你知道你往哪儿去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